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转眼2018年的第一个月已过去了一半，今天来分享新年计划似乎有些晚了。估计在我们的听友中，很多人早已做好了新年计划，不过也有不少的朋友是把新年计划放在春节后，也就是农历新年后才开始执行的。更有不少人可能会像唐曼我一样，除了局部计划和年度方向目标，很少会用文字把年度规划写下来，除非是有任务要求。那么杨太太写的我的2018年计划就有必要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一下了，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启发和激励呢。所以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推出来自微信公众号杨太太的成长日记，发布在2018年1月1日的新年计划。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杨太太说，以前谈恋爱没孩子的日子，吃吃玩玩喝喝，哪需要定什么计划？所以我自己也是近两年，生活实在是乱得一团糟，才着手开始定一些仔细的计划。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从没后悔有孩子，虽然我们的生活在人家看来，好像是事情越来越多，但是我的内心是感觉到越来越喜乐的。据说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别人有树立旗帜的效果，所以新年的第一天，我决定把自己的新年计划广而告之，望各位领导、战友、弟兄姐妹在我软弱的时候也可以监督提醒。我在2018年的计划分成了五个部分：信仰生活、个人生命、婚姻家庭、养育孩子、工作提高。首先在信仰生活方面，2018年我希望自己可以养成敬拜神的好习惯。我过去也是每天祷告，但是往往都是饭前睡前祷告，想到了事情祷告，也用祷告本，但也不是天天写下来。在2017年的末尾，我尝试了每天晨祷晚祷，发现效果特别好。所以新的一年，我理想的信仰生活是这样计划的：一，早晨起来晨祷，读一小篇灵修文章。其实晨祷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以前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现在就一直在努力早晨起来先赞美神，也把今天一天交给神，也为家人孩子祝福，为昨天睡的一个好觉感恩。我发现这个祷告真的是能使我心里得平安，生活得祝福的。二，中午读一章箴言。我觉得箴言真是很好的提醒，让我明辨是非，也更有智慧，很值得反复读，甚至全部背下来。如果一天读一章，一个月正好一轮。三，晚上10点开始祷告，每天都为今天遇见的有需要的人祷告。设置10点钟，主要是给自己一个时间点， 到了时间就去做该做的事情。我不想因为每天各种事情一忙活就没时间祷告了。过去我并不是每天都为别人祷告，其实我每天都遇见很多需要祷告的人和事，但是当天不祷告，常常之后就忘记了。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对人家的感情其实一直很淡漠。我希望借着这个习惯，让我可以越来越关注到别人的需要。神在最近也借着很多事情鼓励我，比如就在前几个星期，我为一个姐妹祷告，她已经有三个儿子了，肚子里的老四 B 超做出来又是儿子。她笑着和我说，虽然她想要一个女儿，但是她家的弟兄，也就是她先生，不觉得又是儿子有啥遗憾的。但是我跟她说，我要为你祷告生个女儿，然后我真的为他这样祷告了。因为他已经有三个儿子了，我觉得老四还是生个小棉袄吧。他生孩子的当天，我还把我的祷告词写了下来发给他，结果他真的生了个女儿。哇，只听过女翻男，没听说过男翻女的，我当时就很感动。四，每天晚上睡前预留30分钟读经时间。我其实是特别喜欢读圣经的，而且每次读圣经我都有很多感动，但是我过去常常还是不读，因为觉得晚上的时间难得清静，拿来读圣经好像太浪费了。我常常希望拿这些时间来看看书，甚至是学习英语，甚至是复习一些什么考试，我都觉得好像这样才更有意义。但是实际上道理我也都懂的，学习神的话比这些事情都重要。生活中美好的事情太多了，要分清主次关系，生活才能更有序。五，睡前晚祷感恩，然后闭上眼睛结束这一天。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晚睡的习惯真是太糟糕了。其实晚睡常常是因为贪心，因为舍不得睡，但是实际上这是很可悲的，因为过去的生活常常是早晨无力开始一天，晚上又没有勇气结束。过去睡前就是在刷朋友圈，要刷得累得不行才睡。我愿我2018年睡前就是在祷告，感恩神给我今天丰富的生活，然后闭上眼睛，勇敢地结束这一天。 个方面就是个人生命。在个人生命方面，2018年我对自己可谓是痛下决心。大家去看给姐姐Nan制定的2018年计划那篇，或许就会觉得我对女儿挺狠的，但是其实我对我自己更狠啊。我个人生命的计划也有五个点。一，规律作息。过去我也定计划，几点要上床什么的，但是效果不佳。今年为了实现规律作息，我的方法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十点我就开始祷告和读经了。通常我祷告和读经是不会不眠不休的，这样就能保证我11点左右就上床睡觉了。另外一个是我定了一个计划表，每周周末适当的时候给自己预留足够的娱乐时间，那些时间我就痛快的去玩。这样我就不要总觉得平时工作日晚上好像没玩够，好像吃亏了一样。二，说赞美的话。我的计划是每天对家里每个人进行一次不少于1分钟的赞美活动。我这个人对周围人要求挺高的，但很少去赞美别人。好像只有人家做了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我才会特别由衷的赞美。有时候我很想赞美一下我老公，但就觉得词穷。我觉得这是自己缺乏赞美训练的缘故，因为平时一直不说好话，想说好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我给姐姐Nan设立了一个每周要赞美弟弟3分钟的任务，也是希望他从小可以有赞美别人的习惯，别像他妈妈我这样刻薄。三，2018年不发脾气。我和杨先生说到我的这个决心的时候，杨先生哈哈大笑，他说，那你快点趁着这几天再发一发，2018年马上就要到了。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觉得我肯定会生气，但是我至少可以不发脾气，就是不要发作出来啊。自己已经生气了，就不要把这罪再污染给其他人了。杨先生说，你忍得住啊。我说，我打算我想要发作的时候就做这个动作。我做了一个两只手大幅度在空中画圈镇压脾气的动作，杨先生被我这个滑稽的动作当场就笑得不行。我也笑了，我说，你看到我这个动作就知道我正在努力了。这个绝对是对自己痛下狠手啊，效果如何就要拭目以待了。我觉得不生气估计是不可能的，我的肉体情欲天天与我搏斗，但是我把脾气发泄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所以用这个动作代替发脾气也让自己觉得蛮好笑的。快点回到基督里就是我2018年的目标。四，戒除手机。我觉得自己对朋友圈已经没啥瘾了，想见放下手机拥抱世界。现在也不打游戏了，这个想见聊一个好不容易终于从游戏成瘾里走出来的经历那篇。但是我总觉得自己看手机的时候还是太多，特别是感觉累的时候，一陪孩子就想要看手机呀。天哪，希望2018年巩固戒除手机这个坏习惯，多陪孩子放下手机拥抱世界。这也是受 Kitty 姐妹的启发，我决定在2018年的两个时间段不看手机，一个是晚上的6点到8点全家人吃饭以及陪伴孩子的时候不看手机，一个是晚上10点到11点的祷告读经时间不看手机。第五点就是身体健康。我的身体真的不太好，体弱多病。杨先生总说我，给我吃好的穿好的，怎么把我的身体越养越差了呢？我也不迷信养生，我觉得 我能做的就是早睡早起，生活节制，多锻炼。鉴于我的事情确实很多，现在还在母乳喂养，估计也没空去健身房。我希望自己坚持每天晚上洗澡前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就好了。要是各位有啥好的运动主意的分享，也请告诉我哈。杨太太说，我的年度计划的第三个方面是婚姻家庭。我们新一年的婚姻家庭目标是进一步财务管理工作，努力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对于这个，其实是源自于今天和杨先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我对杨先生说，我要列一个关于我们婚姻家庭的2018年计划，你有什么想法吗？杨先生说，我希望自己明年不要遇见事情就发脾气，就像前几天的那件事一样，我忽然就炸毛了。我说，你这样想蛮好的，但是这是你的个人的计划呀，不是我们的婚姻家庭的2018计划。杨先生说，也对，那我确实没想过啊。我说，你就说一样呀，这样我就有方向了。杨先生支支吾吾地说，我没有哎。我说，哦，明天就是2018年了，我觉得这感觉就好像一艘轮船明天要起航了，然后我问船长我们要到哪里去，船长说不知道啊，真是汗呢。那你让我往哪里去，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杨先生说，那你和我说说你有没有什么设想呢？我说，我的设想啊，我是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一起祷告的。我知道我们有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养育孩子，你就希望孩子这辈子过好幸福人生就好了，但是我对孩子们的教养目标是认识神，爱神，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就不一样。比如我就很注重孩子们的信仰生活，晚上睡觉前的祷告也是我陪孩子们做的。但是这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其实应该是一家之主做的事，可是我知道我们的想法不同，所以我也不强迫你改变。你也知道一个家庭是需要祷告的，你没有祷告，那我就一个人祷告，这也没关系的。我没有以这个事情作为我们的婚姻目标，是因为这个计划里面你必须要改变，所以你还是想个别的吧。但是你问我吗，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我也就实在的告诉你了。杨先生点点头说，嗯，你说的对，那我想我们新一年的目标可以是财务方面吧。我说，太好了，我们现在的财务方面确实还是很混乱，希望我们新年收支平衡吧。杨先生说，我们其实现在也有努力的， 只是做的还是不太好而已。我说，我们现在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和真正计划下来，努力实现是两码事。就像孩子们，有了一个明确目标以后，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谢谢你给了我很明确的目标，我这就写下来。目标很明确了，但是具体怎么做，我会再好好的单列一个计划。不过，我还是很感谢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夫妻是很合一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另外，我明年也想持续的为我爸爸妈妈信主祷告，这是最要紧的。今天，姐姐Nan还为他们信主祷告了，让我深受感动。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杨太太说，我的2018年计划的第四大方面是养育孩子，这个就不多说了。我给姐姐Nan、哥哥Nan、妹妹Nan都定了不同的计划，其实都非常详细，见给姐姐Nan制定的2018计划一文。今天我受到 KT 姐妹的启发，见 KT 姐妹家的家规一文，我也给家里制定了家规，不过这个是大人的版本，我另外还会做一个小孩子的版本。小孩子的版本我不会写得这么仔细，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会在七条家规的右边写上家规由来的圣经经文。另外，我也要求孩子们做明智的选择。我想一个选择，如果是出于顺服上帝、爱人如己、管家精神，那总不会很差。这个等我整理好了，我再和大家分享哈。昨天姐姐哥哥都很耐心地听完了家规，他们都很开心。其实我们平时也都是这么做的，只是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我们就感觉目标更加明确了。今天说完家规的当场效果就不一样了，杨先生很得安慰。当然成效如何还需要2018年一年时间的检验呢。第五大方面是工作提高。本来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明年去考一个 CABAR， 就是美国加州的律师证，因为考这个证只需要有律师证就好了，不需要去美国专门读书。我周围很多人都在考这个证。前几天我的朋友圈又被一篇文章刷屏了，说的是一个35岁的二宝妈妈全职工作，一次性就把 CABAR 给考过了。我当时就想，我是不是明年可以搞一个33岁三个娃全职工作还过 CABAR 的奇迹呢？但是我把复习材料拿来一看，评估下来这个考试的稳妥复习时间应该在600到800个小时。我觉得我如果花一年的时间去考这个也实在是太奢侈了，关键是对我现在的工作几乎是全然无用。人生要勇于争取，更要勇于取舍吧。 CABAR 我暂时还是要先放放，所以明年给我自己定的工作提高任务就两条：一、提高技能；二、拓展案源。关于提高技能，我在周计划里专门空了一些学习的时间。关于拓展案源，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哈哈，我自己也还在祷告。很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刑事律师，虽然我也没有固定的案源，存靠天吃饭，竟然每年也都有一有十。哎，希望神也看在杨先生制定的 我们家明年需要收支平衡的份上，大大的祝福我的饭碗吧。嗯，其实我从来没有在这个公众号为自己打过广告，但是我自己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刑事辩护律师的，哈哈。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是遇见刑事案件了，我也很欢迎你们来找我。全国各地的刑事案子我都做，差旅费实报实销，我也不客气哈。当然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案件，确实也想要聘请律师，我也愿意推荐靠谱的律师。但是新年仪式，我衷心地祝福各位读者弟兄姐妹，这一辈子都不要来找我，哈哈。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同在。杨太太的新年计划虽然有这么多的文字说明，但其实她的计划并不复杂，归纳起来也就十来条。作为基督徒，其中最激励唐曼我的是她的信仰生活计划中的晨祷和晚祷的具体时间要求，还有她在个人生命计划中的不发脾气的目标。因为这几点也是我在新的一年打算再接再厉继续操练实施的重点。借着杨太太的文章分享，唐曼我也算是给自己树立了一面鞭策自己的旗帜，如果能够鼓励到朋友你，那就是更大的安慰了。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加油吧，也欢迎分享你的计划或是生命见证。我们的爱心邮箱是IXIN-A 良佑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佑电台以及网站、良佑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是全然公义，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